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现在是2016年10月23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了他如果当选美国总统执政第100天内要实现的计划。这些计划其中包括给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判刑，给中产阶级减税35%，给国会议员施加任期限制，冻结联邦政府的人员雇佣，减少联邦政府的规章，禁止白宫和国会官员在卸任后从事游说国会的活动等等。川普说，为了阻挡非法移民流入美国，他要给非法进入美国的任何人施加最少2年的刑期，还要求让那些过去犯过重罪而被定罪的人，那些犯过众多轻罪的人，以及过去被2次驱逐出境的人至少坐牢5年。不久前，有十几个妇女指控川普曾经对他们性骚扰或者性侵。川普星期六宣布，这些妇女人人都在撒谎，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在选举之后，这些谎言者都会被起诉。川普的竞选助理说，这一演说是川普对选民结案陈词，这被看作是努力让选民的注意力从最近的几个星期的争议当中回到川普的优先事项上的努力。这位投入政界的房地产大亨在星期四的最后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当中不肯说明他是否会接受选举的结果，但是后来后退了，说是会接受选举的结果，但保留对于那些可疑的结果的合法性挑战的权利。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对于中国有关当局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部分房舍和其他相关行动表示关注，说这些行动侵犯了有关人士乃至藏族社区的宗教自由。这两位主席麦格文众议员和皮兹众议员致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崔天凯，说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拆房和驱赶僧侣，重建和恢复受到影响的基础设施，允许那些相信佛教的人不受政府干涉和指导的信奉佛教。藏族宗教自由活动人士在10月19日发起的全球行动日活动在世界各地组织了和平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美国域名服务器管理服务供应商动态网络服务宣布，星期五开始美国遭受大规模的网络黑客攻击的11个小时之后，问题目前已经得到解决。这场攻击行动开始的时候是针对美国，后来蔓延到欧洲的部分地区，造成了网络故障，影响了《纽约时报》、社交媒体网站推特、付款服务器 PayPal、 视频串流服务网站 Netflix、 音乐串流服务网站 Spotify 和网民论坛 Reddit 等很多的网站。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动态网络服务公司管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一些关键部分。这家公司说，它在国际标准时间11点钟遭到了上述攻击。这个公司的服务器通过管理域名系统来指挥网上的交通。它表示，它击败了第一次攻击，但是在国际标准时17点和晚上再次遭到了攻击，在国际标准时22点解决了这些问题，恢复了正常运营。在另外一方面，在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德郊外，一列火车在10月21日脱轨，目前已经造成了73人死亡，将近600人受伤。这列由雅温德开往喀麦隆经济首都杜阿拉的客车在阿塞卡地区脱轨，事发后喀麦隆交通部长埃德加·恩格奥前往事故地点组织救援，他说有600人受伤。根据美国之音在当地的人员的说法，这类火车通常载客600人，但出事的时候车上有1300多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职场上非常有用的仪表姿态。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谈谈在办公室里玩幽默该怎样把握程度。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放任不管。不过呢，我们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ounseling. Counseling is spelled counseling. Counseling.
Counseling 是名词，有咨询的意思。比如 financial counseling, 金融咨询。
Despite extensive support and counseling, 349 U.S. service members committed suicide in 2012.
尽管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心理咨询，2012年还是有349名美国军人自杀。有研究显示，
While the number of overweight and obese Americans is on the rise, the amount of weight counseling offered by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has decreased.
美国超重和肥胖人口继续上涨的同时，家庭保健医生为患者提供的体重方面的咨询帮助却在减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unseling, counseling, counseling.
说到 counseling 这个词，我认识的一对夫妇正在接受 marriage counseling， 也就是啊，婚姻出现问题，接受专业人士的咨询帮助。
So what happened? What seemed to be their problem?
据说啊，是因为太太生孩子的时候和婆婆闹了矛盾，结果几年过去了，一直没有解开心结。The tension in the family builds up over time and eventually leads to their divorce.
That's no good. Whatever problem she has with her in-laws, perhaps the wife should just let it slide.
Let it slide? 这个短语我们要解释一下，来听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办公室复印文件，结果发现复印机里的纸用得一干二净，在我前面复印稿件的同事 Amy 竟然没有按照办公室里约定俗成的规矩把纸夹好。后来我才知道是老板当时叫他去参加临时会议，所以我就没再跟他计较。在英语里，这就叫
Let slide. Slide is spelled S-L-I-D-E. Let slide.
Slide 是下滑滑落的意思。
To let something slide.
意思是说对某事采取放任的态度，听其自然。尽管 Amy 把纸用光了，没有添纸，这让我很不高兴，但是我知道她这么做不是故意的，而是迫不得已。
So you chose to let it slide.
没错，我决定还是不跟她计较了。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房东一开始对房客的处境还是挺同情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fter my tenant lost his job,I understood why he didn't have the rent on time. I decided to let it slide for a couple of weeks. Then I told him that he'd have to pay or plan to move out. I couldn't overlook what he owed me.
我的房客丢掉工作以后，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拖欠房租，所以头几个星期一直没有催他。再后来，我告诉他说，如果不付房租，就得搬走了。我不能再对他欠的房租不闻不问了。
我觉得这个房东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虽然说有的事情不用过分计较，但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可是丝毫也不放松。我女儿最近在学校里学会了骂人，这在我们家可是绝对行不通的。每次发现她说脏话，我们都会严加管教。
You're not letting it slide.
我哥哥就不一样了，他觉得说脏话也是小孩子成长的一部分。因此大部分时间
He lets it slide.
他往往都会听其自然。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my tenant lost his job, I understood why he didn't have the rent on time. I decided to let it slide for a couple of weeks. Then I told him that he'd have to pay or plan to move out. I couldn't overlook what he owed me.
我的一个邻居特别注意锻炼身体，锻炼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即使生病他也不间断，我觉得这就有问题了。他的医生同意我的看法，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you're not feeling well, it's easy to let exercise slide. In fact, you should forget about working out for a while. What's important is to get proper rest so that your body can fully recover.Soon enough, you'll be ready to get back to your routine.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很容易在锻炼上懈怠。病人其实就应该暂停锻炼，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尽快让身体康复，这样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日常锻炼了。
这倒提醒了我，我该跟医生预约去检查身体了。定期的身体检查对保健非常重要。
You can't let it slide.
定期去看牙也是一样。我父亲牙齿不好，但是又不肯去看牙医，结果不到70岁，牙齿都掉光了。
Perhaps if he hadn't let his dental care slide, he'd have all his teeth today.
就是啊，如果他没有在牙齿保健上推延懈怠的话，他现在还有满口的好牙呢。听了上面这些例子，我倒要问问大家，如果你听到别人在背后辱骂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办？
Would you let it slide?
你会假装没听见吗？如果你发现同事把办公文具拿回家
，Would you let it slide？
如果你看见有人打孩子
，Would you let it slide？
再比如，如果你的邻居好几个星期时间不割草
，Would you let it slide？ Let something slide。
这个习惯用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下半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We don't want you to let it slide.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我倒觉得咧 it's not helpful if you always let the small things slide. 在所有所谓的小事上都放任不计较并不是一件好事。
Because?
因为这样一来别人不知道你心里其实不高兴也不知道啊自己其实踩了你的地雷。
So you're saying we should set clear boundaries by telling people their behavior has upset us.
对啊把话都说开了好。特别是在职场上有时候更需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不能瞎容忍。
Huh, speaking of that,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Andy 说
This morning, we once again have business consultant Monica Wolf with us. Monica is going to speak to us today about body language,and how it affect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ello again, everyone. So, did you experiment with some of the pointers I gave you last time?
I did. I found that making a conscious effort to look people in the eye has been very useful. I think people find me more trustworthy now.
That's great.
Monica 问大家有没有尝试着把上次她教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她用到了一个名词
Pointer.
意思是指点、建议。Sarah 说她发现讲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的很有帮助。别人会觉得她更可靠让人信得过。
Trustworthy.
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语言点是
To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有意识地去做某事。James 说
I've been working on my posture. I find when I stand up straight with my shoulders back, I actually feel more confident going into a business negotiation.
Wonderful.I'm so glad you applied the principles I shared with you. Today,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ttitude.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a character like James Bond?
He's very cool and composed.
Yeah, he doesn't ever seem to get too worked up over anything.
James 说，他也在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站姿和仪表，而且他发现挺胸抬头真的会给自己平添一份自信。莫妮卡听说大家把上次讲的理论付诸实践，很高兴，说今天就来谈谈工作时的态度
Attitude。
他问大家英国特工007 James Bond 有什么特点。 James 和 Sarah 都说007很酷，很镇定
Composed，
处变不惊。这里用到了一个短语
Worked up，
是形容词，意思是兴奋、激动。莫妮卡说
That's right。The reason he's so cool is because he'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and he knows i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don't get that overly excited. So what I recommend is that you try to appear to be in control by maintaining compo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So, even if I don't feel confident, I should try to fake it?
Yep.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even if you're faking, you'll start to feel more in control. Try to reveal as few of your emotions as possible.
But of course, you still have to appear friendly.
Absolutely. But like a poker player, you don't want to show your cards.
Monica 说, James Bond.007之所以老是那么淡定，是因为他知道情况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参加十分棘手的谈判时要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尽量减少肢体动作，控制自己的音调，越少暴露自己的情绪越好，就好像是在打扑克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牌。哇哦，看来即使不淡定也要装淡定。 The fewer emotions you reveal, the more in control you appear to be, and the more respect you get from others, right?
I suppose that is right.
What are you doing, Mike?
I'm working on being composed. Do I look like James Bond now?
No, you still look like Mike Bond.
Come on, play along.
算了吧，咱们还是继续来听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 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 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 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我倒没听说过开会背对着门风水不好。离门近多方便啊，会议如果没意思啊，马上就能溜。
Is this the correct message we want to convey to our audience?
Okay, Mr. Worker of the Year. 那我们来换个话题，再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expansion. Expansion is spelled E-X-P-A-N-S-I-O-N. Expansion.
Expansion. 扩充，扩展。
The Kennedy Arts Center unveiled a $100 million expansion plan.
肯尼迪艺术中心宣布扩展计划，耗资一亿美元。
President Obama supported the expansion of H-1B visas from 65,000 to 115,000 a year.
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将每年的外籍人员工作签证发放数量从65,000个增加到115,000个。
The Pentagon is moving toward a major expansion of its cybersecurity force to counter increasing attacks on the nation's computer networks.
美国五角大楼计划扩充负责网络安全的人员和能力，抵御美国电脑系统受到的越来越多的攻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pansion, expansion, expansion.
Speaking of expansion,I have an issue against th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expansion in my neighborhood.
怎么，你们家那边的商业区又扩张啦？
对啊。Now the developer is thinking about closing down a local park to make room for a shopping mall. Isn't that a horrible idea?
关了小公园建商场，哎，不是挺好的吗？逛街就方便啦。
But we already have two shopping malls nearby. But we already have two shopping malls nearby.And we need the park for exercise,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to give kids a playground.
你说的嘞也有道理，你们家那边最近开发的是太快了点。
It's been developed like crazy.
说到这个，咱们先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教一下 like crazy 这个短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今天播音我差点迟到，本来出门挺早的，谁知道路上遇到车祸，堵了个水泄不通。原来半个小时的路，我足足开了一个半小时。我一停好车，就向办公室飞奔，冲进演播室的时候，只剩下3分钟的时间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交流的习惯用语，叫
Like crazy。Crazy is spelled C-R-A-Z-Y, like crazy.
大家都知道 crazy 是疯狂的意思。Like crazy 就是不管不顾，像疯了一样。现在你能想象我下车后往办公室飞奔的样子了吧？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雇员讲述了他们公司最近是如何解决订单难题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Our factory is expected to ship a new product by tomorrow.But the order isn't ready yet. That's why the boss has ordered extra shifts. If we work like crazy, we'll meet the deadline, but that means there can't be any slowing down.
我们工厂明天要运走一批新产品，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老板决定加班加点。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话，就能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订单，这就意味着我们丝毫不能松懈。
这就要看老板的号召力或是工人们的干劲了。不久前，我年迈的祖母不远万里到美国来看我们。我们姐妹几个人连续3天没日没夜的打扫卫生，准备饭菜。
And you cooked like crazy.
没错，最后我祖母在吃住上都格外的满意。 这让我想起了每年的感恩节。美国人每年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都要庆祝感恩节。感恩节最重要的一项节目就是感恩节大餐，包括火鸡、蔬菜和甜点，而且我们大家都要
eat like crazy，
大吃特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factory is expected to ship a new product by tomorrow, but the order isn't ready yet. That's why the boss has ordered extra shifts. If we work like crazy, we'll meet the deadline. But that means there can't be any slowing down.
Just 感恩节过后的那天，对很多喜欢购物的人来说，恐怕比感恩节更重要。让我们听听其中的理由。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lack Friday? It'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when stores sell electronics at significant discounts. Prices for such items as computers, plasma TVs, and MP3 players can be so low that customers stand in lines for hours and then shop like crazy.You have never seen such excitement.
你知道黑色星期五吗？黑色星期五就是感恩节的第二天，商店大降价，电器类商品，例如电脑、液晶电视、MP3 播放器都降价出售。很多顾客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疯狂的购物，从来没见过这么狂热的。
这就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不过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感恩节第二天早上从来没有排队去抢购过。原因很简单，你不仅需要披星戴月的起床，还要在彻骨寒风里排队，这我可做不到。好，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lack Friday? It'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when stores sell electronics at significant discounts.Prices for such items as computers, plasma TVs, and MP3 players can be so low that customers stand in line for hours and then shop like crazy. You have never seen such excitemen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的，可以跟 like mad 通用。
Like mad, that's M-A-D, mad.Like mad.
你可以说为了录音不迟到 I had to run like mad. 为了完成订单
The employees worked like mad.
黑色星期五那天
The customers shop like ma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o preserve our local parks, the residents in our town decided to write and call the government like crazy until they agreed to stop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好吧，祝你们成功。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他如果当选美国总统执政第100天内要实现的计划，这些计划内容包括给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判刑，给中产阶级减税 35%， 给国会议员施加任期限制，冻结联邦政府的人员雇佣，减少联邦政府的规章，同时禁止白宫和国会官员在卸任后从事游说国会的工作。川普说，为了阻挡非法移民流入美国，他要给非法进入美国的任何人施加最少2年的刑期，还要求让那些过去犯有重罪而被定罪的人，那些犯过众多轻罪的人，以及过去被2次驱逐出境的人至少坐牢5年。不久前，有十几个妇女指控川普曾经对他们进行性骚扰和性侵行为。川普星期六表示，这些妇女人人都在撒谎，那些事件从未发生。在选举之后，这些谎言者都会被起诉。川普的竞选经理说，这一演说是川普对选民的结案陈词，这被看作是努力让选民的注意力从最近几个星期的争议当中回到川普的优先事项上的努力。这位投入政界的房地产大亨在星期四的最后一场总统辩论当中不肯说明他是否接受选举的结果，但是后来他退却，说是会接受选举的结果，但保留对于那些可疑的结果的合法性挑战的权利。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2位主席对于中国有关当局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部分房舍和其他相关行动表示关注，说这些行动侵犯了有关人士乃至藏族社区的宗教自由。这2位主席麦格文众议员和皮茨众议员致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拆房和驱赶僧侣，重建和恢复受到影响的基础设施，允许那些希望信奉佛教的人不受政府的干涉和指导的信奉佛教。藏族宗教自由活跃人士在10月9日发起了全球行动日活动，在世界各地组织和平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美国域名服务器管理服务供应商动态网络服务宣布，星期五开始美国遭受大规模的网络黑客攻击的11个小时之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场攻击行动开始的时候是针对美国，后来逐步蔓延到欧洲的部分地区，造成了网络事故，影响了《纽约时报》、社交媒体网站推特、付款服务网站 PayPal、视频串流服务网站 Netflix、音乐网流服务网站 Spotify 和网民论坛 Reddit 等很多的网站。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动态网络服务公司管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一些关键部分，这家公司说它在国际标准时间11点遭到了攻击。这个公司的服务器通过管理域名系统来指挥网上的交通。它表示它击败了第一次的攻击，但是在国际标准时间17点和晚上再次遭到了攻击，在国际时间22点解决了问题，恢复了正常运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德的郊外，一列火车在10月21日脱轨，目前已经造成了73人死亡，将近600人受伤。这列由雅温德开往喀麦隆经济首都杜瓦拉的客车在埃塞卡地区脱轨。事发后，喀麦隆交通部长埃德加·恩格奥前往了事故地点组织救援，他说有600多人受伤。在另外一方面，据香港媒体报道，在中国当局不断收紧网络控制之际，有网民近日在推特上贴出了图文，显示曾经广泛使用的手机翻墙软件被新疆公安厅列为2级暴力恐怖软件，翻墙被列为网上的暴恐活动。网民上传的有关照片可以显示，新疆昌吉县一位网民因涉嫌10月13日下载被公安厅列为2级暴恐软件的手机翻墙，被当地公安列入调查。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中国民政部下属的一个研究单位呢，发布了一份特别的白皮书，叫《中国老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报告说，中国每年有大约50万的老人走失，平均每一天有1370位老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迷路、精神疾病和老年痴呆是主要的原因，但是背后更多是因为人口流动造成的留守老人还有贫困问题所导致的。就在报告公布2天之后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会议时表示，将要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中国的养老保障缺口越来越大，放开服务市场能够改善问题吗？谁应该来负责填补这个缺口？而政府又做了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教授，欢迎您，夏教授。
委员好。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呢，是中国的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正，周教授您好。
哎，您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节目一开始，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中国早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但是数据也显示，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是非常急速的在增加。直到去年的年底呢，统计在中国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2000万人，这要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达到了16.1%，这也超过了老龄化社会10%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预计呢，到2030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拥有最多老龄人口的国家。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就要请教我们的周孝正周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中国人口老龄化为何发展如此的迅速，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急剧老龄化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70年80年以后搞的人口的紧急刹车。1970年，我们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TF2，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生育速度和生育水平5.81。那么1971年到73年，周恩来总理恢复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后来又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那么由周恩来总理定了一个基调，就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两个正好的基调呢，毫无疑问是符合国情、符合民意的。所以呢，到了1980年，我们经过10年，我们中国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由5.81迅速的、稳定的下降到了2.24，接近了更替水平。但是到了80年代的初，搞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祸国殃民的独生子女政策，毫无道理。因为80年已经降到2.24了，基本上就是出生率等于死亡率，人口达到零增长。结果他搞了一个，结果1981年2.63，1982年2.84，最后83年搞运动，集中活动，叫一环二扎，生一个带病环，生两个结扎，叫呱呱呱，扎扎扎，十字口诀，呱就是呱公呱公呱公，结扎结扎结扎，这样的话呢，我们一直到了81到90这10年，我们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2.47，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两个正好，10年我们就降到了2.24，一个正好，10年平均是2.47。这是独生子女政策祸国殃民，
是
宏观无效、微观有害，造成了人口急剧老化，这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是，那么夏教授，我想请教您，您认为这个一胎化政策到底对中国的整体人口政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这个中国老龄化还有这个老人问题啊，是不是当年的这个一胎化政策留下来的遗憾呢？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恶果。刚才周教授已经这个讲了一些具体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国家，它制定人口政策，应该是说保证这个公民的生育自由。首先呢，就是说人呢，它是人权，基本人权里边也应该包括生育决策的自由。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跟这个公民进行协商，而不能进行强制性的政策。所以这个从宪法上来讲，也是违背这个宪法本意的。那么呢，在具体执行上，1980年在全国实施一个子女就是独生子女的政策，那么造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措施。那么我们知道，在大城市或者在中国的城镇地区，如果有人违背了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后果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有公职的，那你就要被开除公职。所以呢，我本人也是这个政策的受害者，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很快的我太太就怀孕了，那么不得不进行这个流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对很多家庭造成了伤害。那另外呢，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有很大的弊端，就是说我们知道独生子女一代是孤独的，他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亲戚朋友，好多的就是过去传统的那种大家庭的那个相互之间的这种亲戚连接的关系会越来越少，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从性格从人格的塑造上来讲也埋下了隐患。所以为什么讲80后这些孩子们在很多方面就是很自私啊，在这个社会责任方面就很缺失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这人口政策所造成的。另外我们讲到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国际上一般的公认就是说一个城市的人口如果超过60岁以上的超过10%，那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如果要是讲65岁以上的老人也超过10%，那就是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那中国的这个三大直辖市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到了，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天津，早在20-3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现在全国这个比重更高。
是，所以您认为去年我们知道中国取消了一胎化政策，那么现在民政单位又公布走失老人的调查报告，习近平又说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中国政府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老龄化社会它带来的一些冲击和影响？那么您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愿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摆脱责任推卸包袱的一种做法。因为你看过去几十年人民日报的这个通栏标题是怎么说的，过去最初说是养老靠国家，
是
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把这个劳动的剩余全部交给国家，说是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他们承诺就是将来这些人老了以后要受到这个国家的劳动保护和这个养老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但是后来呢越来越发生，你每过5年10年你发生的那个口径啊就发生了变化，到后来就说养老不能全靠国家，再慢慢过渡到养老要靠社会，养老要靠个人，要靠家庭，当然我们传统上中国社会养老主要是靠家庭，那么直到现在呢，你想靠社会也靠不了，因为你这个社会保障机制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并不是一个有效的保障机制，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一句老话叫养儿防老，你既然断了这个养儿防老的可能，那就是说你社会要承担这个责任，国家要承担这个责任，而且国家原来是承诺一定要担负起养老的责任，现在怎么就这么轻易的就推卸了这个包袱呢？如果你推卸也可以啊，那你应该有相应的补偿，就是把当年劳动者所交给国家的那些积累返还给老百姓啊，那么是不是有相应的这种问题呢？另外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吴敬林先生提到，就是过去养老账户里面空缺，在2000年以前的空缺，当时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大约是7000多亿。那个时候呢，吴敬林先生向朱镕基提出了一个建议，说财政每一年转拨200-300亿到这个账户里边，慢慢的积累，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收益慢慢的往这个账户里放，可以弥补这个空缺。但是朱总理一开始是答应了的，后来呢又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困难放了，到现在都没有这个补上这个窟窿，这窟窿是越来越大，现在是几万亿都补不上。
是，我们知道2013年中国的养老金就开始出现亏空，而且这几年来情况是越来越严重。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谈谈这一方面的问题。我想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周教授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养老问题是迫在眉睫，夏教授也提到了在这个时候呢说要把养老服务市场呢放开给整个这个社会，那么引导社会资本来进入，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需要巨大成本的这个所谓的养老服务，您认为政府当局要全面来放开这个市场，真的是要把他们的包袱来甩给社会吗？您的看法，周教授。
这个问题啊，不是，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应该这么看。这个角度呢，那就是哲人说的一句话：充分的认识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的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向后看就是向前进。在50年代的时候，马寅初提出要一对夫妻生2-3个，后来遭到批判。 当时引了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叫世间一切因素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多是好事儿，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多是好事儿。结果把马寅初批了个狗血喷头，完了到了60年前后，大批人非正常死亡。所以说到了63年，我们的总和生育率高达7.5。所以64年，周恩来就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66年文化大革命，这事情就停了。所以就到了70年，刚才我讲了5.81，71年恢复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两个正好，很不错。结果到了80年代又变成一个正好，结果造成了我们的人口的老化。人口老化呢，一个是自然的，因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那么人的年龄越来越高，这是好事儿。那么越来越高，当然越来越老化，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比例不对。为什么？我们是急刹车，你本来老年人、中年人还有那个少年应该有个合理的比例，现在呢是老人才一年长一岁老了，但是小孩呢没那么多了，是这么个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二元。中国1954年宪法的第90条第二款明确的写，中华人民国的公民都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和权利。但是1958年1月9号，毛泽东主席1号令，他就用立法的形式搞了个户口管理条例，从此中国就变成了二元的社会。那么到了198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打破了城乡分隔对立的二元社会，变成了多元开放。也就是说，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城。所以现在我们农民工大约有2个多亿，这样的话呢，农村的就老龄化、空心化了。所以说现在我们
周教授对
这些老人嘛，
是抱歉打断您。是周教授，抱歉打断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形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您刚刚也说明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想要看如何来解决问题，我想要了解您认为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到底做了什么来解决这个养老？那么现在出现这么大一个缺口的问题，您认为政府负起了责任吗？那么放开这样的一个养老服务市场，政府的责任它占了多大的比例？也有很多人说这是要把责任甩了出去，所以您表示您不赞同这样的看法是吗？
对，
养老应该是谁的责任呢？
因为，我一再说你得知道这个原因在哪儿，你不知道原因你就说我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我来放开养老的市场，那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它完全不对路啊。你注意，市场经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的因素，对不对？对，18届三中全会已经把它从基础性的作用，把它上升为市场作为决定的作用，是对不对？对。但是现在的国有企业怎么样？叫理直气壮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而国务院呢，那么他们就说要减肥瘦身，所以现在呢，他还不是个说你想放就放，你虽然已经写到了18届三中全会里了，可是现在呢，那么国有企业难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吗？是吧？所以说他还是不是说一句话我们把它放开，我们把它变成市场，我们就解决了，不是那么回事。
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周教授。我们现在呢在电话线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针对养老问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或者有什么样的家庭的一些个人的经历想要与我们来分享，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提供您的意见，或者您也可以到 YouTube 网站上，在我们的现场直播网页上留下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先来接听这第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对这个中国的养老问题啊，我提一个看法。关键是我们现在中国的老龄人口是相当多的，两个老人只有一个孩子很多，特别是我们这个50年代出生的人，像我这个年龄，来得快一点，生了两个小孩，对不对？好多农村像我这个年龄都是一个子女啊。一个子女他结了婚过后，按我了解的情况是，两个子女共4个老人，他相当有困难，老了过后无人照顾，有的还拿在我们那个每个县上的那个就是呢养老院去，养老院去收费用更高，胖了就是3-4千，每一个月。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对养老问题啊，我们政府啊应该要下大的力气，以政府率先来解决这个问题，并利用资金真正来补助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谈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您，山东的彭先生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首先我认为中国的养老问题是很复杂很棘手，因为地区差异太大，就是贫困差异也很大。我认为这个首先对富裕的生活比较富裕的一些老年人说，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政策，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就是这个生活比较贫困的老年人，像残疾人这样的老年的残疾人，这怎么办？国家应当拿出资金来考虑养老问题，由国家来这个资助这个问题。可以这个中国政府可以提出这种老年税，就是养老税，就是说需要各个商业部门、商业企业或者国家一些征收一些税收的方式吧，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也不一定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广大农村的老年人的确是太多，城市里也很多的老年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很复杂的，恐怕历届政府、今后的政府也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对中国养老感到悲观。
好，谢谢您，北京的王先生。我就想请教夏教授，当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养老问题确实复杂，而且具有这个农村跟城市的极大的差距性，特别在农村这个养老问题这个情势非常的严峻。您认为刚刚这位王先生提到，比如说让富裕的老人可以去享受这种比如说这种市场开放的以后的一些情况，但是在贫困的人他依旧需要政府的这个资助，还有所谓的养老税的这些问题，您的看法呢？
首先税收已经增收了，而且过去国家欠老百姓的账太多啊，这个养老账户的空缺说明是国家对老百姓的一种欠账。这个养老账户为什么出现那么大的空缺，就把这个钱挪作他用了。那么国家财政应该及时的把这个窟窿补上啊，如果现在补不上，也要继续的就是用更多的其他的方式来筹集，包括从股票市场中，是吧？那我们知道过去也有把这个养老金的账户放到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保值增值，这做法呢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个万一股票出现了大的这个灾荒的就是股灾的时候呢，可能会血本全无。当然他们是做了分散的投资，做了多种的保障，总体上来讲还这个有一定的收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刚才讲到了就是养老一部分富裕的人自己承担，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对，因为这个国家是国家的养老这个责任，那么个人他有经济能力的，他可以住那些比较高档的养老公寓，因为在中国上海、北京都有比较高档的养老公寓，像宾馆一样，那里面的费用非常高。就是说有的人家里面子女很有钱，但是没有时间照顾老人，会把他们送去。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适合的，因为支付不起。另外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人口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呢？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我们一段时间的人口激增之后的这个人口急剧下降。比如我们知道在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刚开始的时候都叫 baby boom， 就是经过战乱之后长期的生活稳定，人口呢聚集集中的这个出生，那段时间人口出生量非常的大。但是后来呢由于急剧的实施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又急剧减少，所以呢当这个六零后五零后六零后逐渐衰老进入到养老阶段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子女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而独生子女呢将来他们要担负养多位老人的这样一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家有四口老人，就是双方夫妻双方有四个老人，那你要同时来这个照顾四个老人，这个负担还是蛮重的啊。那么再到以后越来越少啊，所以说这个社会负担家庭负担都非常的沉重。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讲钱不够，那是因为政府过去把这个钱挪作他用了，现在应该及时的补回来，而且应该增加这个养老账户。另一方面呢，从这个社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发育或者讲培育社会的这种功能。社会养老功能呢，那就是说社会上开办的各种各样的养老的这种福利院啊或怎么样的都应该办起来，应该鼓励私人来办。而且呢政府在这个方面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税收上的减免优惠如果是政府在这方面做不到，自己承担不了责任想推卸给社会，而且在社会这个功能上他又不能给予大力支持的话，那就是政府的责任。
周教授，您的看法，我们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养老账户现在是这个极度空缺匮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认为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那么如何来补强这样的一个缺口，就是谁的责任？另外很多人提到了，我们收到很多网友的提问，就是养老金的问题，在中国养老金的这个补偿和待遇城乡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不是从这个经济角度来切入， 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关键是国民待遇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制度，比如说城乡二元分隔对立的这种结构到今天已经有所打破。为什么农民你到北京来原来叫盲流，盲不流动是吧，盲流就给你遣送回去，现在已经不遣送了，但是户口的壁垒还在这存在着呢。所以首先就是要落实2001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的国民待遇的原则，一视同仁，不能绝不能看人下菜碟，也就是说不患寡患不公正，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他不是说拿出多少钱的问题，也不是说政府他得拿出多少钱，这些都是第二级的问题。我们说的是本，标本兼治之本。首先政府在制度上，你就几十年的这种欺负农民的二元的这种制度，户口的管理制度必须废除，这件事一句话就废。废了之后呢，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民主政治，是法治社会，是西方美国那叫新教伦理道德，中国大陆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就是文明的自由的民主的什么的，12个字。如果你落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你的这个制度你把它变成国民待遇原则，这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它不是个钱，你欠了多少钱，你得这个老人的账户怎么怎么样，它不是这个层次的问题，你比这个层次更深层的问题你没有解决。
是周教授，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我们新闻报道的时候才提到了这个当局提出了这个新方案，希望能够将1亿的这个非城市户口的农民来落户城市，也有很多人说这就是要对户籍政策或者这个户籍制度来提出一个重大的一个修改。您认为政府确实有往这一方面在改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吗？
这是一个方向的错误，它根本就不是说我城市我要向农村我放1亿的人，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一再说国民待遇的原则，不患寡患不公正，那么人他可以自由来往，人就是候鸟，哪哪往哪飞。你比如城市里的人老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买农民的房子，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迁到农村去，对吧？关键是人家到北京打工来了，为什么不可以带着自己的夫人和自己的孩子。他这些问题他不是个经济问题，他后头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所以说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政治不改革一切改革停止，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得而复失。所以温家宝总理就讲，我积极的稳妥的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邓小平选集第三卷明明白白的讲过，我们中国问题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的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为此必须积极的稳妥的进行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你不说这些东西，你光说这个什么养老缺口啦，什么缺钱了，完全不着调。
那我说一句比你更到位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制度变革问题，是根本性制度变革问题。如果不结束中共暴政，不建立法治、宪政、民主的这个联邦共和国，那么你讲那个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完全胡说八道，根本实行不了，30多年来根本没改。所以说呢，我们要讲这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另外开一个节目来讨论，
谈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我比谁都讲得多，对吧？而且那个制度变革，现在已经不是改革，改良已死，中国必须来一场根本的制度变革，而就是革命的问题。
是，我们在谈到养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当然希望能够从问题的症结点，还有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来看。您认为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养老部门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吗？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转化？
政府可能不愿意找各种各样理由和借口，不愿意投大量资金，但实际上政府他没办法承受，他担负不起这样的责任。就是如果他不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将来这个民怨会越来越集中，会造成一种社会动荡和不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他早一点意识到这个问题，把大量的向外撒的资金，刚才观众已经提到了，说你到非洲啊，你到南美洲大量的撒钱，把这个习近平夫妇大家称为大傻逼夫妇，就是你到处是为国外那么好，对自己本国的国民那么苛刻，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钱集中呢用于养老呢？那么刚才我讲了，政府既然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推卸这种责任，就应该把这些责任交给社会化的机构，由私人注册他来这个进行这样的承担这样的功能。但是呢，整个社会呢，这个功能应该更加那个就通过市场化，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让它更加完善。
对，当然也要有一些监督的机制。
当然，
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周孝正教授还有夏业良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